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和您讲过，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，法国公使罗舒亚突然改口了，提出了众多无理的要求。曾国藩听完了崇厚的汇报，立刻召集幕僚们商讨对策。众人都认为，对于法国人的无理要求，必须予以拒绝。据说这次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才散。这一天夜里，曾国藩失眠了，日记里又记了不甚成寐，这觉没睡好。嘿，罗舒亚气势汹汹的第二天又上门了。他不但没改变态度，是变本加厉，瓷器凶悍，是本性毕露。在递交的照会中，更是语言造狠，侠志多端，其中特别提出要把天津的府县官员张光藻、刘杰，包括司令员这个陈国瑞等即兴抵命。看到这种要挟，曾国藩也是相当生气，但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忍让。他奏请朝廷，请将知府张光藻、知县刘杰二员革职，缴刑部治罪。陈国瑞现在京城，请教总理衙门就近查办。这份报告拟好后，哎呀，曾国藩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因为他认为在这件事情中县府没有什么大错呀，这事儿跟当官的有什么关系呀，加罪于他们实在于心不忍。所以在曾国藩这天的日记里，他是这么记载的：是日引洋人来闻，欲将府县抵命，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，忍心害理，愧恨之至。可以看出，曾国藩内心非常自责。这份报告发出以后，他越加的痛悔，而且病势加剧。可这法国人继续作呀，依然是不依不饶，认为你交刑部治罪这是搪塞之语，除非一命抵一命。而朝中之人则指责曾国藩，你是偏袒洋人，屈服压力呀。所以一时间各种指责之言，各种诽谤之书纷至沓来。曾国藩是一筹莫展，而形势日渐恶化，因为法国人甚至公开表示决裂。法国海军司令公开威胁说，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，定将天津化为焦土。崇厚焦急万分，每天都来行馆探望 曾国藩的病情，并向他汇报事情的发展情况。但曾国藩由于病重，已经无力致达。据说有一次啊，这个崇厚前来，曾国藩强起接谈，但身体竟然无法支持，当场眩晕呕吐，被左右扶入屋内。到了7月23号，崇厚上奏，称曾国藩病势甚重，请由京别派重臣来天津办理此案。几天后，朝廷作出答复了。一，令毛昶锡前赴天津会办；二，令丁日昌星宿赴京帮同办理。除此之外，朝廷还做出了一项重要调动，即令李鸿章持赴畿江，后旨调派。就在天津教案最紧要的关头，李鸿章又一次出场了。那么这一次等待李鸿章的是什么？李鸿章又会如何来处理这件棘手的案件呢？不过呀，咱们在说李鸿章赴京之前，先要说一个人，这就是丁癸奴，也就是丁日昌。丁日昌曾经是李鸿章的助手，也是淮军的重要干部。在接到赴天津协办教案的时候，这位丁日昌啊，已经官至江苏巡抚。丁日昌字雨生，广东丰顺县人，这个人经历比较丰富。早年在家乡办过团练，当过知县，还在广东办理过洋务。直到曾国藩调他到身边工作，丁日昌才崭露头角。也许是早年办理洋务的经历，这个丁日昌思想很开化，非常喜欢西方科学技术。早在1862年，丁日昌就提出要办炮局，铸开花大炮。不过这个想法当时引起了李鸿章的极大兴趣。因为前文书我们曾经和您讲过，李鸿章是最早主张学习西方的高官之一。他认为中国积弱，主要是火器不如西方，所以必须要学会利用外国利器。而且李鸿章主张机器制造乃为今日御儒之资，自强之本。而丁日昌的想法和李鸿章不谋而合。不久，李鸿章出任了江苏巡抚，计划筹办上海机器局，急需人手的情况下，就把丁日昌从曾国藩手下要走，出任督办。你还真别说，丁日昌不负众望，很快就做出了成绩。在丁日昌的主持下，收购了美商齐昌铁厂，合并了原先主持的两个炮局，还把荣鸿从国外购买的机器合在了一起，成立了上海机器局。不久，他就把这个局啊，迁到了现在江南造船厂的位置。没错，也就是后来声名远播的江南制造总局。到了1867年，这个局发展的非常迅速，旗下已经拥有十多家各类工厂，不仅能生产枪炮弹药，而且还能修造兵轮舰船。按现在说，整个就是一个军工厂，而且还是个大集团。所以丁日昌的才华让李鸿章是大为赞赏。后来金陵失陷后，丁日昌已经官至苏松泰道，监管海关。苏松泰道简称沪道，我们都知道上海华洋杂处，加上监管海关，丁日昌常常和洋人打交道，于是在对外交涉上，他的外交才能也显示出来了。这位丁日昌和巴夏里据理力争，多次妥善解决了清军和外国军队的纠纷。您还记得吗？前文书说过， 在解散常胜军时，李鸿章就是依靠丁日昌去和那位戈登谈判，所以才让问题迎刃而解的。所以说，这个丁日昌是个能力很强的官员，他是那种你把他放在哪儿都能发光的人，都能够让上级放心的人。按咱今天的话来讲，这叫干一行爱一行。话说1865年10月，丁日昌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。那时的两淮的盐政啊，是腐败混乱，积弊丛生。丁日昌到任后，大刀阔斧严惩贪官，打击私贩，短短几个月，令面貌一新，税收大增。再说1866年，扬州青龙潭以下堤坝决口，这个丁日昌是受命修复，不辞劳苦，很快使得堤坝合龙。李鸿章对丁日昌的评价很高，称赞丁日昌是学识深纯，留心西方秘巧，洋务励志，精能含匹，足以感激实践。所以在李鸿章死后的关照下，丁日昌一路升迁，一年之内先后出任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。江苏巡抚啊，已经是一方大员了。也就是在丁日昌出任苏府时，曾国藩都觉得是不是升得太快了呀，因为曾国藩认为丁日昌资望太浅，勿忘未服。什么叫勿忘未服啊？就是说呀，对这个人的批评和议论太多了。而李鸿章不一样，李鸿章劝说曾国藩，眼下用人之际，欲办事不得不责人，欲责人不得不任棒，让他们说去吧。所以在李鸿章的劝说之下，丁日昌的任命顺利下达。还是那句话，丁日昌真争气，他在苏府任上励精图治，革除旧弊，兴修水利，培养民气。此外他还注重研究外国军事，建立水师，加强海防，以抵御外辱，徐图自强之法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作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咱们再回到1870年，就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，丁日昌正在和荣鸿商量一件前所未有的计划，也就是选派年轻幼童赴美留学，为国家培养人才。这可是一个破天荒的动议呀，送小孩去外国留学，而且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啊。但曾国藩碍于保守势力的压力，竟然不敢明确表态。可有一个人不一样，是大加赞赏。不错，此人正是李鸿章。这项计划后来在李鸿章的支持下 终于得以实施，成为中国教育史和留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。所以在李鸿章和洋务派的眼中，这个丁日昌的确是个好官员。按现在的话说，这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。但他革除旧弊，严惩贪官，确实得罪了不少地方势力。加上这个丁日昌又崇尚西方标新立异，更为很多的保守人士反对。在这些人看来呀，通商以来最屈心于外洋者为丁而已，而丁不以为耻，反以新潮自居，平时说话离经叛道，常作惊人之语。据说丁日昌曾经说过，秦桧是宋朝的第一忠臣，如果不是秦桧主和议，哪有南渡150年的和平啊。据说另外一个洋务派干将郭松涛也讲过这样的话，并且他们还说这个丁日昌讲过，开天辟地以来能发现天地奥秘的只有耶稣一人，他的学问呢比孔子都高，但愿世人不要学孔子，你得去学耶稣。哎呦，这在传统的世人看来，离经叛道，大逆不道。所以啊，当时有一个特别恨崇洋媚外的人，谁呀？左宗棠。他最恨丁日昌崇洋媚外，每次提到丁日昌称之为鬼奴，意思很明确，你就是洋鬼子的奴才。曾国藩也说过，丁日昌得罪人太多，官场无不怨恨，这官啊恐怕做不久。从这些事例看得出来，很多人不喜欢丁日昌，但丁日昌的能力的确出类拔萃，这一点呢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。这天津教案出现僵局后，曾国藩病势加重，朝廷必须选派得力的干将前往救火，于是就想到了毛昌熙和丁日昌，谕令毛昌熙、丁日昌择日前往天津帮助曾国藩办案。刚刚给您介绍了丁日昌，毛昌熙是谁呀？河南人，进士出身，当时是工部尚书，他的态度比较强硬，主张和洋人据理力争。毛昌熙是从北京到天津的，比丁日昌早点到。和他一起去的随从有吴元炳、刘锡鸿、陈钦和运祖仪，这四个人都是能言善辩之士，在和洋人的交涉中，他们摆事实、讲道理，把洋人说得无言以对了。中方指出，教案发生与封大业首先开枪有很大的关系，所以法方应负责任。这法国公使罗舒亚是强词夺理，坚称事端是中方挑起的，而且是由天津府县主使的，这俩人必须抵命。中方就反驳了，你说府县主使证据何在？如有证据，可由中外大员会同提审，当堂对质，倘若府县确有主使情节，绝不屈为宽待。这双方僵持不下，据说这位法国公使罗舒亚是拂袖而去，回北京了，所以谈判再次陷入了决裂。也就是在谈判无法进行的过程中，8月9号，丁日昌奉旨起行北上。按清朝的规矩，督府大员离开自己的任命地30里就得向中央报告，所以丁日昌在临行前照例写了一份报告，在这份报告里也讲了自己对解决天津教案的见解，大概的意思是说，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知局中之艰难，然一唱百和反得清易之名，结果国家受无穷之累，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。现在事机紧急，或战或和，应由圣公独断，不可为众论所摇。说得很明白， 但话里有话，他把矛头指向了保守派。因为在他看来，局外之议论，那些人除了空喊口号、喊爱国口号，对具体办事人的艰难毫不了解。而且这批人昧于大势，是指手画脚，往往把事情搞得一团糟。哎，旁观者清，他还一点责任都不担。所以丁日昌提议，时机紧迫，要战要和，皇上太后独立决断，千万不要被他们的那些动议所动摇。其实丁日昌的想法与曾国藩是不谋而合，那就是要争取和局，不能轻易开战。中国现在需要什么？努力发展经济和军事，徐图自强，而后才有立足之地。8月21日，丁日昌抵达天津。对于丁日昌的到来，曾国藩非常高兴。上午和他畅谈良久，下午午时以后，丁日昌再次前来，两个人交谈甚久，也就是来了当天上下午做了两次长谈。这两个人谈后有结果吗？有，达成了一项共识。他们认为最棘手的是两件事：一，如何处理府县官员；二，如何缉拿滋事人犯。因为这两点是洋人赵惠中坚持不肯让步的，其他的好说，这两点没门。对于第一件事啊，他们两人认为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虽有失职行为，但错误只是临时失于弹压，事后不能缉凶，仅此而已啊。交部治罪已属过当，如果正法万万不得。曾国藩在上奏将府县交部治罪后，已经深感后悔。此后啊，他便令直隶安察使钱鼎宁采取拖延之法，以应付洋人。您说了，这钱鼎宁听着也挺耳熟。对，就是当年那个赴安庆游说湘军东援上海的人。那个年代他的职务是户部主事。淮军进入上海后，他曾经入李鸿章墓从事后勤工作，成为淮军的重要干部。此后随着战争的进行，是一路升迁，到了1868年经曾国藩李鸿章保奏，这位钱鼎宁啊已经升到了直隶安察使正三品，主管一省的司法工作。教案发生后，这位钱鼎宁是跑前跑后，辛劳有加。接到曾国藩的指令，他便以张光藻和刘杰有病为由，分别让他们去顺德和密云养病。而反洋情绪最严重的陈国瑞呢，由于有六王爷庇护，这时早跑到北京避风去了。天哪，这几个人都躲了，那洋人能善罢甘休吗？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